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正在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23到27节。这一段经文呢，真正是耶稣教导的核心，简单和直接。耶稣在第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耶稣的使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耶稣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来是呼召人们去跟从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要怎么怎么。而这里提出了跟随耶稣所需要的条件，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是什么意思呢？成为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跟从耶稣又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被拯救呢？耶稣在这里直接回应了这些问题。所以你想要跟随基督，对吗？你想要跟从耶稣吗？你想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吗？基督徒就是成为小基督吗？你想跟随耶稣进入神的国度吗？你想要耶稣所赐的饶恕吗？你想要耶稣所应许的永生吗？如果以上所问的都是你想要的，耶稣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呢，在新约福音书里重复了很多次，耶稣在讲道中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因为这是门徒训练和救赎的核心。我们已经看过这三个元素，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和跟随耶稣。我们先整体的重温这些元素，总结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跟今天很多牧师的教训呢，基本上是对立的。救赎的基本呼召和主耶稣的言论有别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内涵。我们生活在爱自己的文化中，简单来说，这文化鼓励爱自己，建立自我意识、自尊、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是英雄，成就大事，自己值得被尊崇。我们沉溺于想象得到和不能想象到的奖励之中，父母努力地用尽所能去建立孩子的自我意识，而且提升他们对自我的价值感。这是一个自恋的时代。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把爱自己界定为重大的罪，他列出了一张罪的清单，更以专顾自己开始，然后是贪爱钱财，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罪。这里描述了说谎的人、不信的人、神国以外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在人类的正常态度之中，爱自己就是专顾自己，它是清单中的首位。罪人骄傲自大，他们自满自足。我们将爱自己变成社会中突出的主要的美德。 而我们带着福音进入，不仅骄傲，而且把骄傲变成各种各样的美德的时代。人们爱自己，随自己一时的兴致、渴望、野心、梦想和希望，渴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一切，将价值建立在自己的言谈、所做的事情和自己的身上。我们要以福音来抗衡这样的文化，而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以此作为开始的。你想要跟随耶稣吗？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吗？你想要罪得赦免吗？你想要永恒的天国吗？那么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完全顺服于耶稣。如果你还没有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就不能进入到顺服的阶段。如果你不能先舍己，你就不能背起你的十字架。罗马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启动了宗教改革，他明白救赎的真理，救赎不是靠着行为或仪式而得着的，而是单靠在基督里的信心和恩典而得着。所以马丁路德决定挑战罗马天主教的体系，那是充满错误和欺骗的庞大体系。马丁路德选择了95条不同的陈述和抗议声明，都跟天主教的信仰相反，因此我们被称为新教徒。他把这些声明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马丁路德撰写的95条声明中的第四条说的是向神忏悔的心和接受救赎，这个特点是恨恶自己。恨恶自己是引用马丁路德的第四条声明。当自我憎恨仍然存在时，忏悔依旧。他说，憎恨自己是内在真正的忏悔，是福音最基本的元素。而罗马天主教跟其他自以为义的体系一样，都主张透过仪式和好行为来得着救赎，充斥着自爱的文化。马丁路德挑战这个体系，说直到罪人恨恶自己，他才能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新教和福音的起源。这个观念隐藏在天主教主义之下已经1000多年。福音的开始是建立在罪人憎恨自己的基础上。憎恨自己是因为他明白肉体里没有良善，毫无价值。就如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以赛亚说，我们每一个部分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啊，没有一处是好的。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一处是有价值的，没有值得被尊荣或赞扬的地方。登山宝训谈到的态度，明白自己灵性贫穷破产，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看到自己一生中做过的事情，无论是虔诚的、有教育意义的，或是道德的事，或别的什么，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粪土，这都不会在自爱的教条中找到。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想脱离罪的捆绑，不想明白罪的真正含义，不明白罪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他是不可能遇见圣洁和公义的神，也不可能进入神的国。这个概念呢，是普遍和主导的。 那些按着神的条件遇见神的人，那些来到神面前并且进入他国度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罪性有非常清楚的认知。约伯是完全正直和敬畏神的人。约伯记第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之后呢，约伯又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厌恶自己，我鄙视自己的一切，我恨恶自己离弃了神，我恨恶自己的人性，关乎我的一切都因堕落腐败和罪恶而被玷污，我厌恶关于自己的一切。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5节给提摩太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保罗里面没有什么可被称赞，所以他不值得向任何人夸耀。今天人们不害羞地夸耀自己有多棒，成就有多大，有多令人满意，多熟练，多宝贵。当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有神的同在，他看见自己是不洁的罪人，自己咒诅自己，因为他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舍己的意思。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卖掉房子，把所有的钱捐给穷人，也不是说我要活在贫穷之中，更不是说我要否认我所有的物质财产或者我的工作之类，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我否认自己里面有任何有价值的、好的、应该被奖赏的、任何被视为典范的、任何应该被高举的东西，这样才是对自己的罪性有清楚的认知。因着神与基督同在，彼得俯伏在耶稣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加福音第5章，彼得看见耶稣能控制湖里的鱼，他就意识到耶稣就是神，因此他就不喜欢自己。他说，离开我吧，你不应该在我身边，你不应该靠近我。这跟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个税吏有着相同的态度。那个税吏低着头不敢望天，因为他觉得自己连抬头望天的权利都没有，就是为了不让神看到这样一个罪人的脸庞。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话。他甚至不敢跟神有眼神的接触，因为他是如此不配。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不会突然变成能向神奉献的人。圣经里有很多例子记载了很多人啊，不论是男或女，当他们真正看见神的时候，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一无是处和罪性压碎了。这跟我们身处的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自爱的文化让每一个异想天开的欲望合法化，你想要的所有都是你应该要拥有的，你想要成为什么就可以成为什么，你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并且活出你的梦想， 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自己的愿望，坚持自己的权利、特权、尊重、尊荣、奖赏和被肯定。进入天国的人不会坚持这些，他们感到自己不配拥有任何东西。进入天国的人对自己的为人完全感到厌恶，我憎恨自己，因为我本身是有罪的。这会产生悔改之心和回转，产生从罪中被拯救的渴望，想成为另一个样子。你渴望的样子是美好的、有价值的，是公义而且有益的。路加福音第五章32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耶稣的意思是，我不能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做任何事情，我也不能为那些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人做任何事情，或者那些以自己的宗教、道德、金钱、教育、成就而骄傲的人。我不是为他们而来，他们也不会听从我的教导。路加福音13章第3节，耶稣告诉我们悔改的重要。第3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讲的是死亡和地狱。第5节又重复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两次说到，如果不悔改，就要灭亡，要到地狱去。只有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败坏的人，才需要悔改。因此，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显明人的罪。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说明，如果你们要进入我的国度，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如果你们要罪得赦免，如果你们要永生，你们就要开始憎恶自己的一切，明白自己认为是好的一切，其实都如肮脏污秽的衣服，都要轻视。当你意识到自己争取到的或者劳碌得来的一切都是邪恶败坏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完全不配得任何东西，那么你就有资格可以向神呼求怜悯和恩典。所以福音的真正信息就是开始憎恨自己的一切，只是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社会里不会被人接纳的。你曾经在什么时候听过牧师会这样讲道呢？这对寻找的人可不是很友善呢。这不是要迎合现实主义的流行文化，不是要令非信徒感到舒适。上一次你听到有人传讲憎恨自己、厌恶自己、轻视自己、看自己一无是处的信息，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你里面什么也没有，你的思想里、情感里或意志里没有一个成就是好的，没有值得被尊荣和可被当作典范的，没有神的大能和荣耀，这是人类的一种伪装的好处。耶稣总是呼召罪人要憎恨自己。我在电视上听到的福音布道说，你是否感到不满足啊？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梦想仍未实现呢？你的心灵感到空虚吗？来到耶稣面前，他会填满你的心，实现你的梦想啊，等等啊，诸如此类的信息，基本上都是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这不是福音。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 耶稣说，当你们去传道时要这样，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现在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了吗？不要出城之后才开始，要从这里开始。你不用在耶路撒冷说一个信息，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另一个信息，就在耶路撒冷这个不被欢迎的地方开始。你要从这里直传到万邦，你要去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做相同的事情，奉耶稣的名传讲，只有先悔改，罪才会得赦免。悔改就是憎恨自己的结果，从登山宝训的态度产生。当他们看到自己又感到羞愧，感到心碎，才会悔改，这是他们自我评估的重新定向。他们会说，啊，我什么也不是啊，我甚至更糟糕，我是有罪的，邪恶的，彻底败坏的。这不是人为努力的成果，也不是一个要灭亡瞎眼耳聋心硬的罪人自己的反省。当罪人听到神的话语，又有圣灵使用神的话语来唤醒罪人，叫他认清自己的时候，人才能明白自己的真正境况。但是除非真理先被传讲，否则圣灵又怎能唤醒罪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呢？罗马书里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必须有人说出来呀。呼召人悔改，不是来到基督之前命令自己调整生命，而是完全转换，用相反的角度看自己，包含人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新约用三个希腊字来表明悔改，路加福音第11章32节和15章7节10节用的希腊字，意思是指思维和心态的转变。你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悔改是跟思想挂钩。你必须改变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自己。这是以圣经和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看见自己从头到脚都是堕落败坏和腐败的。第二个表明悔改的希腊字，在马太福音第21章29到32节，这个字呢，强调的是后悔和悲伤。人一旦觉悟自己的新定义，就会从思想发放信息到感觉，然后产生悲伤和羞愧。第三个表明悔改的希腊字，在路加福音17章4节和22章32节，这个字的意思是改变人生方向，关乎意志。所以从你的思想开始，然后到情感，最后呢，启动你的意志。上面说的是包含在悔改里的三个元素，你改变对待自己的方式，你对自己感到懊悔和伤心，所以你决定要回转并且改变，这样会带领你向着神的方向进发，你就会像路加福音18章的税吏一样，你会说，神呐，我的思想明白我的罪孽，我深深感受到，以致我不敢举目望天了，所以我要捶胸顿足，我的意志向你呼求，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从理性上看，悔改开始于对罪的认知，明白罪性的深度和严重性， 然后进入情感的层面，使我们产生巨大的悲伤、破碎和懊悔。这是保罗讲的悲伤，带我们走向悔改。之后呢，我们的意志会带我们远离罪恶，转向神和基督，呼求怜悯。这是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改变。中马田说，悔改意味着你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是邪恶的罪人。你本该承受神的怒气和惩罚，要下在地狱里。悔改意味着你开始意识到罪就在你里面，你渴望摆脱罪恶，你用尽一切办法远离罪，无论付上什么代价，你都要跟着世界和他的思想、观点和习俗断绝关系。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你最亲近和最爱的人，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能认为你是傻瓜，或者说你是宗教狂，也可能在财政上受损。没有关系，这就是悔改。所以耶稣说，你必须恨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然后来跟随我。这是真信徒的标记。我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悔改呢？为什么要解释这一节经文呢？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丰富的真理。第23节讲到悔改带来的自我评估，你想要跟随基督，就要离弃现在走的道路去跟随他。这是回转，是悔改，关乎意愿和意志。这即将开始的自我评估和以往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憎恨自己到一个想死去的地步，这是随之而起的感受。如果我真的看清楚自己是谁，那为什么我要想让我的生活变得神圣呢？如果我真的看清楚自己是谁，并且我真的想要成为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死亡对我来说可能真的很吸引啊。我无法在世界上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直到死之前，我也不可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我想要罪得赦免，我想要生命中有公义，我想要神丰盛的祝福。当我来到基督面前，我不想带着罪来。我讨厌我的罪，我讨厌自己，我因为自己而感到疲倦和劳累，我想放弃这一切。我想要到基督面前，我想要选择一条不同的路，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些渴望和憧憬的终极实现，只能等到死亡之后才发生。所以跟保罗一样，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并不宝贵，我心中渴望能够成为在基督里想要有的样式，渴望能活在基督里。悔改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公义的渴求。我想要远离罪恶，我的生命中不要有罪的存在，所以死亡是受欢迎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直到我离开现在的生命之前，我是不能成为神期望我成为的模样。所以从舍己到愿意死去之间，并不是很大的跃进。背起十字架就是意味着愿意死去，十字架就是用来处死的工具。耶稣说的舍己，就是指你讨厌自己到愿意死去的地步。如果你真的想跟随耶稣， 你需要有这样的感受，你要明白自己的真实情况，你的情感会被悲伤和羞耻笼罩，以至于你迫切渴望否定自己，你会愿意为此付上一切代价，哪怕是要死，你也要跟随基督，这就是悔改。悔改是恨恶自己，舍弃自己。而且这里面呢，应该还有一种对自己不信任和厌恶的感受。几个星期前呢，我在大学里面讲课，跟学生聊天的时候呢，有人说，我真的很想被主使用，我想成为被主称为有用的人。我的回应是，我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所以我的祷告不是主啊，愿我被你使用。我的祷告是主啊，我希望我在某些方面可以被你使用。我不是希望能为主做些什么，我只是希望主可以透过我去成就一些事情。你们看到这当中的分别吗？我不是献上自己，向主说，主啊，我要献上我的生命，为你做一些事情。不要这么想，我不是一个自我推进的机器，我只是工具，必须有人把我拿起来用，而那个人就是神。就算我只是一个神的工具，只要神愿意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我已经很满足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描述的瓦器，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和祝福了。在我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或有用的东西，所以当我想从原来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我开始讨厌自己，向神呼求，但是我不会设定任何限制。我不会说，神呢，你只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么做。我要彻底抛弃自己，因为我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去抓住。这跟得救的信心联系在一起。使徒行传第20章21节，要我们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样救赎才会临到。他们想跟随基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因此得救的信心就是悔改的信心。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就是要带罪人回转。那些坚持拒绝这个信息的人，就是那些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人。哪些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呢？就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大祭司、宗教精英和宗教团体，他们自以为是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自称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他们可以看到真相和属灵的事情，他们是健康、正义和良善的。当然，耶稣否定了这些看法。耶稣说，他们是瞎眼和腐败的，虽然他们外表看起来是洁白的，可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耶稣攻击他们的自义，耶稣必须这么做，因为自义是主要的罪。耶稣一直在寻找人，使罪人憎恨自己，使他们能像约伯一样说，我恨恶我自己。而约伯是一个义人，他尚且也这么说，那么不义的人要怎么说呢？但是他们沉溺在自爱和自义中，轻视耶稣的信息，还因此要杀害耶稣。 这不是说他们不想要弥赛亚，也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思考耶稣可能是弥赛亚，他们非常渴望弥赛亚出现，他们想要免费的食物，想要非常了不起的医疗计划，每个人随时都能得到医治，如果死了就能复活，是免费的，不需要额外费用或什么过程，你只要去到耶稣那里，他就会照顾好一切，不用任何文书工作。他们当然想要这样，也很乐意这样接受，但是耶稣推翻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憎恨自己，而不是爱自己。他们要将自己看成可怜的囚犯，是瞎眼和受压迫的。他们需要转变，要拥有登山宝训的态度，就是虚心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他们要愿意受逼迫和不发怨言，他们非常憎恨耶稣的信息，因为他们爱自己。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决定爱自己，你其实就是在咒诅自己，你也恨恶这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31节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是最被人讨厌和轻视的人，他们买了罗马公民权和征税的特权，然后从人民那里搜刮钱财，他们连同暴徒、小偷和带着武器的人收钱。你能想象吗？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耶稣说那番话，你会吐口水在税吏身上。然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先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跟你相比，他们更大可能厌恶自己，成为更道德的人，可能会让你远离神的国。原来在罪中打滚也有益处，就是可以让你醒悟，认清自己的真实情况。当人们绝望到某一个程度，就会成为基督徒。当他们非常渴望被拯救，又感到恐慌，当他们知道要再次为自己的罪承受后果，他们就会成为基督徒。以色列的邪恶流氓比那些自义的人更容易看清楚自己的罪，但如果没有悔改，人不可能得到任何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能得到拯救。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和复活了，并且相信他的一切真理。你必须带着悔改的心去相信。你不能只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事就能得到拯救。这样的道理在我们的思想里，是因为我们不断谈论。有些基督教书籍提到，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仍有人未曾听过神、耶稣、圣经或者福音。这些人只要抬头望天，说我相信在天上的你是造物主，我相信你，因为你是造物主，那些人将会进入天堂。有一位作者这样说，如果神不让这些人上天堂，那么他就是不公义。他们不需要相信耶稣是主，他们甚至不用相信耶稣，他们甚至不必知道有耶稣。可是悔改又如何呢？悔改在哪里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抹去悔改吗？这样做很方便呢。耶稣说，你想进入神的国吗？除了相信天上有神，你还需要更多。你的羞愧在哪里呢？你的懊悔在哪里啊？ 你承认自己有罪的宣告在哪里呢？所以那个原则是基本的，就是基本的福音真理。你想要跟随耶稣基督，就要憎恨自己，在仍未得蒙救赎之前，要完全否定自己有任何价值。即使在得到救赎之后，我们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被主使用的工具，所以要先舍己，之后背起十字架，然后跟随主。当我们跟随基督后，就有公义和顺服。好，让我们来谈谈，将这个原则延伸到一个悖论。耶稣在马太福音16:25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原则是很清楚的，但是矛盾之处就是，想救自己的生命，你就先要丧掉生命，想要丧掉生命，那就要坚守生命。耶稣在这里解释他一直说的话，就是你要先舍弃自己的生命，为基督舍掉和放弃一切。你不是把基督加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你要先放弃一切，就好像真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样，否定自己，这样你将会得到一切。另一方面，25中，凡要救自己生命，这个意思呢，不是指佩戴安全带，或者安装车上的气囊，也不是说那种能治病的手术，不是指肉体的生命，指的是永恒的灵魂。所以你希望你的灵魂得救，那就丧掉生命吧，这是唯一的方法。你想永远待在地狱里承受刑罚吗？你就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吧。简单的悖论。耶稣在马太福音10:39也讲论过这个矛盾，这是耶稣惯常的讲道。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另一处对此有清晰的叙述呢，是约翰福音12:25。耶稣再次重复这个悖论，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你想拯救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你爱惜他，你爱自己的本相，你爱自己，你爱自己的欲望、野心、梦想和目标，你爱自己的荣誉、成就、方式和意志。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丧失生命。然后耶稣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耶稣说，你必须恨恶自己的生命。马丁·路德说的恨恶自己，就是这里的意思。如果你爱自己，你变得自爱和骄傲，你会努力确保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自己的幻想啊、梦想啊、计划、希望和野心都能实现，你将会在永恒的地狱里丧失生命。如果你爱自己，爱到像那个少年的官，你将不会得到永生。但是如果你憎恨自己，那么你将会得到永生。哎，多么不可思议的选择啊！这就是最终决定。现在你要拯救你的生命，还是永远失去它呢？现在失去你的生命，就能拯救它到永恒，就是这么简单。马太福音16:24有一个短语值得我们注意， 就是为我。这里讲的不是什么慈善性质的自我否定，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需要为了正义而丧失生命，也不是为了什么宗教的原因，而例如放弃自己而成为牧师或者修女，或者把自己献上，就像佛教方丈一样，用火将自己点燃，表明自己的忠诚，又或者像忠心的穆斯林一样，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对阿拉表示忠诚，以为把自己炸了呢，就可以上天堂了，并且那里有72位童女在等着自己呢。以上呢，全都不对的。这里讲的只有一种否定自己，只有一种自我贬低和舍己，那就是为我的缘故。那些人所做的一切牺牲都没有任何价值或存在任何美德。当佛教徒燃烧自己，当穆斯林把自己炸得粉碎，他们直接就到永恒的地狱去了。无论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多么虔诚，无论他们的忠诚是多么极端，他们所做的都没有用。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人为了耶稣基督而离弃过去的生活，舍弃自己，在绝望中憎恨自己所犯的罪，并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将生命交给他，那就是为我。唯一一个能永恒的拯救你生命的方法，可以永远在天堂里与神同在，享受满足喜乐的唯一方式，就是你为耶稣基督而放下你生命的全部。耶稣在第26节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在说明的类别中呢，这是终极的夸张手法。耶稣是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当然是个好人了，我有这个成就那个成就，有这个荣誉那个荣誉，有这个雄心这个欲望，而我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我有一些自己的计划，还有一些想维护的关系啊，我需要放弃很多东西，你对我的要求实在太多了。少年的官说，你知道的，我很富有，我有很多产业，你要求太多了。所以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假设的说明，如果你拥有全世界，那又如何呢？这是终极的夸张，没有比这更夸张的了。假如说你拥有全世界，拥有世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房子啊、车子啊、衣服啊、土地啊、荣誉啊、威望和权力啊，啊，所有的物质、称赞、名声和权力都是你的，你拥有这一切，那有什么益处呢？啊，那又如何呢？你能得到什么益处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啊？啊，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帮助吧？如果你要丧失自己，这句话里面的你是永恒的你，或者像马太记录的，人能用什么换灵魂呢？你永恒的灵魂值多少钱呢？你的灵魂要比整个世界还要宝贵，你可能在几口气之后就会死去了，但是你的灵魂却会永远活着。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是， 谁拥有最多的东西，谁就是最幸福快乐的。难道真的因为你拥有更多的东西，或者有更好的关系、更多的权力、影响力和荣誉，就是最幸福的吗？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拥有世上所有的财物，却丧失了永恒的灵魂，这是很差的交易啊，是得不偿失的。你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说，你最好现在就意识到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最好现在就放弃它，然后你就会得到荣耀的、美好的、蒙福的、喜乐的、有能力的、平安的、高贵的东西，并且是存到永永远远的。这就是福音的信息，这才是你要做的选择。下一次呢，我们要来看26和27节。耶稣说，在最终的审判庭上，每个人都要站立在审判的宝座前，根据他们如何回应福音而审判。让我简单的总结一下，爱自己会将你送进地狱，恨恶自己会将你带进天堂，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最基本的，带着真诚的悔改去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必须的。这两个都是圣灵大能的工作，运行在那些明白真理而又愿意相信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讲这个真理。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感谢您让我们可以向您祷告，感谢您的话语让我们再次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再次被带到您面前聆听您对我们说话。您恩慈有爱心的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是拯救人、寻求罪人的神，感谢您将这真理显明给我们。神呢，我们祈求所传讲的这个真理，世界看它为愚昧的十字架信息，会成为那些听到并相信的人得着救赎的大能。神呐，我们祈求您在众人的心里动工，叫他们愿意恨恶自己和舍己，也求您继续浇灌我们，使我们不在骄傲和自信的最终跌倒，叫我们总是知道无论何时，您因着自己的荣耀拣选我们成为您的器皿，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天父啊，我们为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功而感谢您，这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